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非常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又到了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
非常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呢，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大逼迫大喜乐，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8章1到8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斯提凡死亡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什么事情，第三分散的人去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第四，虽然遭受大逼迫，但大有了喜乐，你是如何看这件事情呢？第五，通过今天的经文，你有哪些感想或应用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
那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上节课呢，我们有学到斯提凡面对众人的愤怒，心里却没有惧怕。他被圣灵给充满，并且看见站在神右边的耶稣。所以当时我们讨论了如何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平安、喜乐、感恩的心，并且也讨论了斯提凡的死所具有的意义。然后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们会有看到，在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受到了逼迫，并且门徒们都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然后在他们所分散的地方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是的，好的。那就像刚才雷戳姊妹分享的一样， 然后从今天开始呢，就是以上节课斯提凡的殉道呢为起点，记录了教会呢在逼迫当中依旧担当，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奇妙的事情，就担当使担当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然后呢并且随着教会扩展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为了也为了这些以后外邦的宣教做铺垫。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点是，
斯提凡死亡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哪些事情呢？好的，那我先来分享一下。首先的话，第一个发生的事件呢，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教会遭受了很大的逼迫。是。那如果就是在第一节的经文里提到的，那么这个逼迫的程度是非常猛烈的。希腊文的原文用了一个
megas这个词，是数字来讲是百万倍的，极大的一个程度。是啊。那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信徒们面对的非常严峻的考验，非常残酷的逼迫。是。那这样的逼迫呢，当然是会威胁到他们的信仰，也是对整个教会有很大的影响。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就是 扫罗，也就后来的保罗。那扫罗当时是一位非常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一位犹太教的追随者，那他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普遍来说犹太教教徒对基督徒的一个看法。他们是觉得基督徒是背叛了犹太教这种感觉。是。那么尤其是如果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基督徒，犹太教的信徒就会非常的 狂热的去迫害基督徒。那遭受大逼迫之后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信徒就被迫分散到各地。那刚刚也讲了，就是到了撒玛利亚和犹太的各地。是。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危机，是这些信徒不得已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耶路撒冷。但是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分散，这样的一个逼迫，
让我们看到了最终是促成了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里面这个预言，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一章八节是吧？对。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虽然从人的角度看是危险，是受到了逼迫，但是从神的计划来看，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反而成就了他的一个计划。哦，
这是神为了扩张福音而允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好，还有谁来做补充吗？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教会经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逼迫，那大部分基督徒都逃离了，就是逃离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那这一部分逃离的基督徒是以这个希腊派的犹太人信徒 为主的基督徒。我看了一下背景，说就是当地的一些犹太人他可能是比较遵守那个律法，就可能说不让传就不传了，有点就是一直在那里嘛，有点比较遵守律法。那希腊派的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有点这个对福音好像更加的火热，
然后有一点抗争精神。
斯提凡他好像就是，
斯提凡也是希腊派的犹太信徒。所以呢，那看到斯提凡被这样残忍的杀害以后呢，那这些信徒肯定也会心里面受到很多的试探，也不能坐以待毙，也会采取一些行动。那这些逃离啊，在人本身来说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也是神的心意。
是。好，那这些分散的人去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好，你可以接着讲。那我们看到就是刚才也说是有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些人逃离了以后，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信仰逃离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去那里以后，他们还继续去 去让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做工，让神在他们身上做工，
就是没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是吧？没，不要让信仰去露出来。
对，他们还是继续的 就是他们因着这个受到了灾祸，然后被分散到各地，但是他们还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信仰。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非常一个很矛盾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福音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嗯，即使受到了一些的逼迫，一些的患难，但是他去到了那个地方依然去传福音，就是他内心中神在他生命里的真实的表现。
就这些人就分散到他去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宣教，就开始传福音。嗯，然后这些人其实是一些平凡的信徒，是平信徒，是吧？
对，他并不是像使徒那样有很高的一个权威，是，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色，就像蒲公英一样，很大一片都散到各个地方去传扬他的福音。
是，
这都是神自己在他们身上去 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施工。我们看到福音的广传都是神自己的自己在做工，自己在做自己的施工。嗯，那他们在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就建立了一些的教会。嗯，那这些就是他们，尤其是他们到撒玛利亚人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被犹太人所有点歧视的感觉。对，说的是腓力去撒玛利亚，对吧？对。嗯，然后但是他们 也在期待一位弥赛亚。是，那这个时候正好他们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去那个地方传福音，但是耶稣的时候会去那里，经常去那里。嗯，然后后来这些信徒他们可能想一直在耶路撒冷，也许他们自己是这样打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想不到扫罗这种逼迫他们的人，想不到他们会逃到撒玛利亚去，有可能他们觉得撒玛利亚现在比较安全。对，他们有的人都犹太人都绕着
过嘛，不经过那个地方，觉得那个是污秽的地方。是，哎，他们就逃到那里，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就福音的种子就从那里开始扎根，发现那里的人也是非常可恶、可慕福音的。是，是，好。嗯，然后我觉得就在腓力他也是比较早的一个指示，然后他就是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然后
就福音就突破了，嗯，不光是犹太人群体，也可以传播到外邦去。然后并且这个神迹也是随着福音的就可以看到，六章六节到七节里面就写说，许多被污鬼附着的人也得到释放。然后包括摊子瘸子呀，都得到医治，这样的一个神迹和福音的传播。嗯，然后在撒玛利亚城也是大有喜乐。在八章八节里面就写说，那城里大有欢喜。然后其实因着这样的一个教会经历了逼迫呢，福音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推广和改善。是，是，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坎蒂斯基和第五节说的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
基督，圣经这样写的，就是感觉这些人并不是去逃难，而是好像就是去宣教。对，就是好像神已经安排好让他们按部就班的去宣教一样感觉。对，就是很神奇，明明就是本身就是想要因着这个信仰而去离开逃避这个环境，没想到在所走的地方
他们都有去传福音，真的看这些行动，这些传福音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人的这个本能。如果是人的本能的话，肯定是会想逃避到安全的地方，但是神就在他们心灵做工，然后并且一看出他，如果是腓力这样一个逃避逼迫的人去传福音，然后行使这些神迹的话，反而是那种就是说 是比如说使徒，就是很有名声，然后现在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人，如果去传福音有这样行神迹的话，我们会感觉到，哎，这个是很正常吗？这个是啊，就是感觉按照我们的人的看法的话，这个就很正常。但是神却通过一个逃难的人，就是本身是一看在人看来的话是一个不是很好环境，不是这样一个心里不会是很
是神在做工，而不是人在做工，是神要通过他，通过这些平凡的、这些使徒，平凡的这些信徒，这个腓力他也是当时是之前教会选出来七个执事当中管理教会伙食的那个其中的一个人嘛，然后但是神通过这样平凡的信徒，然后做成这样的工，真的看到这个福音的传播，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出来的，是神做出来，并且是因为是神做，所以是与环境是无关的，无论是一个好的环境还是现在这样一个受逼迫的环境，神就通过这个环境，通过这些平凡的人来做神要做的工。对，能看到，忽然感觉在他们身上又看到软弱的一面，也看到刚强的一面，软弱是出于人的本性，刚强是神的做工。
阿们，神的能力在那里，包括你，他们发现
有这样的逼迫，立马就逃走了，这人下意识的反应。但是会看到他到那里又开始传福音了，本来应该是隐姓埋名，又看到很多武侠小说里面还有电视剧里面逃难的时候都隐姓埋名，然后自己的性命都改，甚至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面。但是看到这些使徒，他是这些信徒们，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是，哎，就完全是福音的火在他们心里面去牵引着他们。阿们，是的。那我们接着看第四题，
虽然遭受大逼迫，但有了大喜乐。大家是如何看这件事情的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好，就我们在之前使徒行传的学习中也有提到那些被下在监里然后被鞭打的使徒们，他们当时我们看了那个词就是打得皮肉开花的那种程度，但他们依旧去赞美神，依旧因着这个而喜乐。所以 应该他们是战胜了一种身体上的界限，战胜了身体上的忍耐的程度，而是真正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工，让他们不因着身体的痛还有环境的变化而去灰心啊什么的，他们心里的这份喜乐是无法被撼动的。同时也会有就是联想到自己吧，就是可能在 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因为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有小的挫折依然还是会很容易灰心的。所以呢，我也有想到，就是说能够成就这些事情的一定不是人，不是我们去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让这些事情能够去发生。是，是的。好，好的，那我也觉得
整个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一个事情吧，因为不是说他们说到逼迫很鼓舞人心，甚至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嘛，对我们来说是大逼迫当中有了这样的大喜乐。对，就是尽管教会遭遇了这样严酷的逼迫，但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间里面展现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一个喜乐。
哦，是的。那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这是神旨意的彰显。那么这样的一种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事情也成为了我们的希望。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遇到困境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可以与他们一样持守这样的信仰，那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兼顾我们，那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中有困境有痛苦的时候，也许会成为我们与神建立更加深厚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契机。那么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苦难，能在这样的困境之中看到这种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彰显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克服这样艰难的环境，然后能够在我们的内心中保持一份 从容一份满足。那我觉得当然实话讲的话，在我们生活中还是很多时候会因着即便是小小的困难对我们的心境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向这些信徒学习的一个地方。刚刚也讲这些信徒不是说不是那些 非常著名的使徒嘛，他们也是普通的信徒，对，所以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希望，这样一个信心，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也能够做到与他们类似的程度。嗯，那你觉得如何能够在这样环境当中持续的被神掌握并且来使用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每一个患难都能够让我们都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经历患难的时候都能够被神去使用，有的人可能就在患难当中就趴下了看不到神的旨意。你觉得或者大家觉得应该如何能够在不管环境如何
都能够在神的手里被神所掌握并使用呢？嗯，我觉得是就像你讲的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嘛。嗯，尤其是在我们的困境之中，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事情都没有转机没有好转的时候，更是实话实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有这样保持一个喜乐保持一个盼望的心。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依靠神的话语，来维持和神一个亲密的关系，关系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即使在境遇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份平安，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无论环境如何，让我在神里边。是。
就是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看的话，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被逼迫了，然后但是从神的计划来说的话，这个反而是更快速的推动了福音的传播。是，然后就是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约瑟，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不也是被他的弟兄那个嫉妒，然后卖到了埃及去，然后但是后来又被下到监里，然后但是他从监里就后面就直接生成了总理，就是从最低处然后到了最高处，然后这都是人力所无法做到的，都是神才能够去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人的眼中看到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然后有可能神在里面做更大的功，然后给你加添更多的喜乐。是，那你觉得这个中间什么是关键呢？你觉得现在在境遇里边这个约瑟他为什么会他凭着什么能够走到总理这一步呢？
他们作为神计划的一部分，那么无论是神让他们可能死掉，或者是让他们做一些他们可能觉得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好，但是靠着信，靠着就是内心中对神的单单的渴望，然后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实现。就对神的一个信靠，相信我的 可能我觉得相信就是对神的一个信赖，相信在这个环境当中神对我的旨意也是一个善的旨意，慈善的一个旨意，然后坚定的相信神他一定会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对，是好，好，谢谢你的分享。那约瑟弟兄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是患难夺得了我们的喜乐，而是没有神的同在才能让我们不喜乐。
就是患难多少什么样的患难并不重要，而是在各样的事情中各样的环境中能不能有神的同在。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亲身感受到，哎，这个事情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引导，他依然是个喜乐的人。那如何来感受到？就是我觉得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讲，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患难的这个深度强度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我真的是，那如何我想要感到神的同在，我如何才能够感受到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同在呢？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就是这和个人和神的关系有关。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允许的患难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的信心可能特别小，可能我们承受一点点，神给我们一点点的试炼，就是神加给我们这个试炼，这一定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是吧？那有的就经历很多被神大用的人都年轻的时候都是孤儿，成为了孤儿，就是要么就是失去了父亲，要么就是失去了母亲，
就经历了很大的患难。
我发现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啊，牧师 包括现在的都是经历很多事情的，但是他们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人，就是他们的信心可能也能够承受得住。不过他不管是他的财富还是他受到的苦难，都是他信心能承受得了的。我有的都在想，那我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患难，可能我们的信心还不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赐福，那么大的财富也可能是信心不够。
那首先你的意思是说，首先我们经历的这些患难，首先是一定是神允许的，神能够看得出神，他测量了这个你能允许才给我们的。
那个羊成长的时候要根据他的分量，就是能走多少路然后赶多少路那样的感觉。
那如何去感受到神的一个同在呢？
那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应该去 就是反省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各样的困难中，因为神的他的心意是在患难里面让我们更依靠他，去更经历他，就是我们应当站住看神怎样行其事。就像约书亚攻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坚固的城，他都没有自信了， 他都没有信心去攻打，他第一个城就面临这么艰难的城，但是在他无助的时候，然后神耶稣亚那个这个神的使者站在他面前，他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神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就一下就觉得这个主权不是在他，而是在神。就是当我们在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 应该想是就是我们整个人都是神在带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应该去交在他的手中，就是有一个顺服的心吧，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一个顺服，一个是忍耐，然后看到神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旨意，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各样的患难里面，而不是就是一直的就是 埋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堕入到神的，就是魔鬼的一个计谋里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爷爷的那一辈的。
不要总动，这样话筒声音会一会儿小一会儿大。
就是在上一辈的人， 当时在河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饥荒。很多人就流离失所了，就是去南方去要饭。当然也有很多的基督徒。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去南方，然后去南方要饭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在那传福音，在那张样去带着喜乐的心带着负担去传福音。然后当时我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 不太想去读那个神学。然后忽然就碰到一个要饭的，给他发福音单张。要饭的发福音单。然后他就给他了解了，他说你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你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他说他就说了他当时是因为逃难一路逃难过来的，就是在这个逃难过程中他就带着福音单张去发福音单张去传福音。然后给他很大的激励，他就立马就
就本来不想去，然后就去了那个地方读神学去了。哇，真像菲利一样。对，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一个有信心的人，给神关系特别好的人，其实更能够在患难里面彰显他们生命的一个坚强，一个完美，彰显神的力量。我觉得是和神的关系比较重要。好，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是通过今天的经文你有哪些感想或者是应用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有想到前不久听到了一个讲道，有说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指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而是耶稣基督把他的信心展现给我们看，因为他可能对 每个人的计划，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然后在可能但是我们不论我们的境遇怎么样，他总会用他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身边，他跟我们一起同在，他会把他的信实还有他的大能通过我们和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展现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更有信心的去依靠他吧，就是凡事向他所求，而且我们是有信心他会给我们，就是我们所求的东西他是一定会给我们的。虽然可能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求的是不是不够，怎么说，
不够属灵，不够圣洁，不够属灵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先求，然后他会用他的方式来给我们每个人的回应，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然后我们的主，他也是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一个创造者。好，可能的回应方式可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神会回应我们这个祷告的。好，
谢谢你的分享。来，艾玛姊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环境。然后就是无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然后这个生活来自于神，但是我们可能稍微受到一点挫折，就会觉得神你是不是抛弃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但是如果说可以能单单的仰望神的话，那么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怎样的，那我们的喜乐来自神，那喜乐的心也是良药嘛。所以有一颗喜乐的心也是神所赐予的恩赐恩典，然后以这样喜乐的心然后去单单的仰靠神，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就真正的去信靠主耶稣。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觉最深的还是神不仅仅是使用这些使徒，
也使用了这些平凡的信徒。对对对，尤其当我们在看整个《使徒行传》里的故事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些我们讲的主角，那这些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其实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更加能够，因为我们其实这里没有说非常显赫的牧师啊，或者是怎样长老啊什么的，我们都只是教会中的一个
普通的信徒，是，那神就借着这样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心，所以是告诉我们这样传扬福音为神的国做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单单是属于牧师或者是一些使徒啊这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能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一个器皿，能够成为他祝福的一个通路，那 也是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怎样的借着我们每一天的看似非常平凡的事情，来准备去响应神的呼召，也能够成为影响周围人、祝福周围人的一个通路。关键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手中，被神所掌控？
被神所使用，要我自己要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这个旧生命，就我在里边，如果是生龙活虎的话，我觉得神使用我们会很不舒服。对，但是我的老我在里边死了，然后这个新生命耶稣基督活在我里边的时候，这样神使用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的这个顺手。是的，是，好，谢谢你的分享。好，
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想都不喜欢苦难，都不喜欢苦难，我也一样。当然我们看到，就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经文啊，就是可以说是这些门徒是为义受逼迫，就是有一种苦难是要见证神的荣耀的，就是为义受逼迫这一类的苦难。如果我想以后有这样的苦难临到我的话，我求主能够兼顾我的信心，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依然有喜乐， 一样像使徒们门徒们这样能够有喜乐去做他的事工。当然还有另一种，就是要让我们去回转向他，就是当偏离的时候管教的苦难，就是要让我们回转向他。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的患难中，就是能够让自己更清楚的明白，在这个环境里面主让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然后马上回转，
不要多逗留，不要挨那么多顿打，打一下我就回来，然后那种赶快就走，稍微提醒一下就行，别打也行，就是敏锐度，灵力的敏锐度要提升。是，我觉得需要学习。是的，好的，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31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